想不到吧？包皮的量子纠缠，你讲包皮，我们真的接到包皮的业配了。
真的假的？
型男沐浴保养健康新主张 ，TS6 男士极净私密沐浴露，用益菌生及原萃乳酸达到平衡舒适，洗澡同时养成好肤质。私密肌专属益菌弱酸配方，全身肌肤沐浴设计，焕肤控油，平衡净味，一瓶快速完成，用量超省，按压一下全身洗净，沉稳的经典蓝茶香，打造回头率 No.1 的宜人香味。木质调柔和麝香及雪松，创造出出色的层次丰富感，男女通吃的深度品味。
男女偷吃。
男女通吃的深度品味，让人想一闻再闻。想一闻再闻的，我想是偷吃也是没有问题的、
啊。你洗出来之后，真的有发现您太太在你身边一直蹭、一直蹭、一直蹭吗？
可能会精尽人亡。选对沐浴露，你的男性魅力也能立马超标哦！现在就使用折扣码 Mark 50 MARC 50购买男性极净私密沐浴露单品或组合，现折50元，再送绅士黑沐浴球，限量100组哦！
欸，黑沐浴球真的很可爱，黑色真的很少
哦，有很多那种白色的啊、粉色的啊，
然后就很马卡龙颜色的、啊，嗯，想要每年都不行。
连结就在下方资讯栏喽。
你的包皮香吗？露吧露吧露吧，我是一个阿露吧。
阿露吧，阿瑞吧，阿露吧，安瑞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专门在回复听众信件的单元。如果你也想要写信来的话，请让你的信件维持简洁易读。然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邮地区号是10084。没错，我们收的是实体信件。在这个数位时代当中，我们收实体，用纸跟笔
，paper and pen，
用那个东汉末年张发明的造纸术，
中国四大发明
的纸。哦，四大发明是哪四大？
火药，
还有嘞，
纸。
嘿。
指南针，
嘿，第四是什么？居然被遗忘。
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你给我点时间、哦，我们很赶吗？
也没有啦。
你急着回家是不是？
不会啊，不会啊，我们就是整天耗在这边嘛。
就是纸啊。
会收听这个节目，应该也是不太赶的人吧？
火药啊！
你再重复啊，你可以再重复。
指南针啊，嗯，应该有一个也是蛮重要的吧？啊，嗯，我们。我刚刚居然要讲罗盘，罗盘不就指南针吗？
哎、欸，
罗盘是指南针吗？应该还有，应该是没有战车这种东西吧？你问 Siri 呀、啊？你现在问 Siri 吗？
我的 Siri 很笨，不能问他。
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直接查中国四大发明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后一项是印刷术。唉，
对啦对啦，
好，可以开始了吗？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就讲过了，今天第一封呢，我要回一个明信片。这个明信片，阿爸阿爸有一只鱼，有个 fish 在上面。马克玛丽，我是 Isabella。我在3月的时候呢，完成了我年初定下的一个挑战。
挑战，我定下了挑战。我要挑战10名男儿，
他要挑战一个人出国、哦，所以呢，他来到了大阪，他觉得这是一个对新手友善，嗯，然后也很习惯会应对国外旅客的城市。嗯、然后呢，在大阪的梅田有一个地标性的红色摩天轮，这是念 Hep 5吗 ？Hep 5 H E P。然后车厢内呢，提供音箱可以插上手机播自己的音乐。营业时间结束前晚上10点，然后搭上人潮散去的摩天轮，我放马克信箱，
酷啊酷啊！
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哎、欸。然后呢，边坐摩天轮边放马克信箱，然后看大阪的夜景，觉得是我心中的小浪漫。嗯，祝你们开心每一天。
那个摩天轮是只能一个人是不是？
因为我没有去坐。
那就车厢上有其他人的话，那要是放谁？
但是问题是你搭摩天轮，你怎么会想要跟别人一起坐？哦，大直美丽华，你也不会想要跟 隔壁的人一起吧。
哦、就刚开的时候，像是 London Eye 那种很大的摩天轮，你就不可能自己一个人
坐、啊。你有坐过那个？
哦，有啊，那就是一大堆人一起坐啊。
我只知道去那个什么九族啊、六福村啊、也不是说摩天轮啊，就那种一直来回那个、也像摩天轮的车厢、就你那个是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坐，
对啊。
摩天轮，可是如果都花钱了，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坐？我就是买那个车厢，不是吗？
哦 ，London Eye 可能比较贵，你可能买不起那个车厢。
好吧。
很难得，就是看到马克、玛丽，然后是把我写对，你写错的。就是一般的 Mark 他们都会写成 M A R K， 可是我 M A R C。
他 Mary 就写成 M A R Y。
不是，他写 M A R
I Muddy。
我是远远，写信的当下在听青春点点，我发现自己好久没写信，我就要想来说说现在的近况。我上次写信在国中，还没有寄出去。我现在已经大学三年级，我要去韩国交换了。去韩国交换是我从高中以来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 K-pop， 然后呢，也因为我在学戏剧，所以呢，想去戏剧发展很蓬勃的地方看看。八月底就要飞了，最近的心情从兴奋变成焦虑啊！从以前我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明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只要事情一来，马上开始烦躁不安。如果有月经的话，还会压力大到睡前要分散注意力才困得落去，就是一个抗压性很低的小废物。一直以来的梦想也因为年初的一次挫折而开始否定自己，虽然都知道不要因为一次失败而放弃这样的道理，但还是好难让自己振作、哦。想请问两位主持人，都是怎么样让自己准备好去面对新事物跟踏出舒适圈的呢？
怎么样准备好？就能准备的就都准备，
能够控制的部分就尽力控制。不能控制的部分你担心也没有用。
就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吗？你把自己能够控制的部分，不只是100到200到300到400，你超越越多，当不能控制的部分发生问题的时候，你那个就可以拿来补救的越多。
大家要好好听广播女神的话哦，毕竟她是站上过大典礼主持人。
我是一个连咖啡要加多少水都会失败的女人。
刚刚自己泡了一杯即溶咖啡，然后加太多水了，很淡，不开心，
生气。
她送上了哦，还有平常有代办事项的时候，怎么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呢？
这个你是有拍过类似的影片啊？
有吗？好像没有。
代办事项不就是把它排成那个重要的排序吗？就什么四格什么很紧急还可以，马上要做一定要做，然后你就要把那一个框框的先完成。
哦，重要不重要跟紧急不紧急，然后这个四个象限，然后最应该要完成的就是又紧急又重要的，赶快去做。
对。
然后如果呢是又紧急但不重要的，你就想你干嘛要去做不重要事？可是它又很急啊，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下。然后再来呢是不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框框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因为这可能是跟你的人生跟未来还有你的梦想有关的。其实你要拨出时间来做这个。以及最后的第四象限就是又不急又不重要，你就不要再做那些事情了吧。
哇，我随便讲个四格，你都可以侃侃而谈，真的了不起耶。
可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大部分都花时间坐在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
像是滑手机玩 Candy Crush，
没错，你只要看看每周
玩恋与制作人，
每周
我去给他复评了，
真的假的？你给恋与制作人复评干嘛？为什么？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就是游戏更新改版之后，把它改得太复杂。就是一个好好很简单直觉有一点小挑战但是你努力一下就可以跨过的栅栏，你把它变得很复杂，要我知道你要求用户要有更多的黏着度在上面，可是你不能把它设这么难，我人生就已经很难了，
我就是只想要放松一下，
对，然后你玩个游戏还让我看不到未来还骗我下载不知道多久的更新之后，然后搞得这么复杂，然后我每天原本只要解10个任务我就很开心，你现在要我解15个任务，然后我甚至还没有办法完成那15个任务，这我玩你这个到底乐趣在哪？
真的欸，
对啊，
本来是想要无脑放松可是变得有压力，
对啊，
这样就不行。
我写了很长一篇欸，
哇哦，哇哦
而且我还就是你知道写完之后我还想说好写完了现在我回头再看看，不要用一些非常情绪性的字眼，
对
因为他会觉得我是来乱的，对，所以我就很认真看看他说我明白你们是为了那个黏着度，但是他真的设的太难了，这个会那个是花了时间跟来回是不成正比的，这样子其实反而会让我们失去了信心，会不想要玩这个游戏，
没错，你真的很棒，
他就说我会转告，
官方回答。我们收到圆圆撒扎扣，
撒扎扣。Wave, what's wave?
浪，什么是浪呢？每天晚上十点钟，打开 Wave App， 青春点点，复刻一个月。
所以我要先下载 Wave 的 App， 我以后才能听喽。
没错，
九月期间限定，青春点点点的复活，每天是每天哦、喔，
每天晚上
块状加带状哦，真的是跟他心情配啊嘞，就是每天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精神上的考验。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对你是更大的考验，因为有几天我是真的不行这样子。
就我不知道能不能撑过这个挑战赛啦，希望大家一起来陪我们。
天啊，这是黄金传说。
对啊。这是黄金传说啊，
好可怕哦，望大家来看行哦。
没错，然后如果呢你有想要说的话的话呢，也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我们有开了一个 Google 表单，在表单上面呢，就是你可以投递电子的马克信箱，会很快直接，就是在九月份的这个月，在 Wave 我们就可以直接回信。
但那个就是在那边哦，
对
啊，这边是这边哦，
对，
不会这样交叉搞混的、哦。
没错，
这边这封信是在中国工作的阿小姐啊。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从台湾家族传统产业转换跑道到台中各半资的草创公司的温差感想。原本的工作呢，是一间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家族企业。其实
温差是品牌名吗？
没有，温差就是那种温度差。
哦哦，温度差异的感想。OK。
总经理呢，其实就是老板自己几乎独资，儿子就是特助，女儿在公司学习业务技能。那公司呢是出口台湾的轻工业产品，员工95%都是女生，年龄层呢从大学刚毕业的应届到年轻，一直做到老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的妇女都有。但是公司的气氛死气沉沉，有点像图书馆的感觉。你要听广播是不是？你只能播爱乐电台、
哦、
你不可以插耳机听你自己的音乐、你不能听你自己想听的电台。
为何？
老板规定、虽然公司在台湾这个自由地方，网路却被锁了、你不能下载 LINE、不能使用 Facebook、上班时间没有员工会交谈、顶多你就听到打电话到南部的工厂说、哎、那个单吼赶快交吼等等之类的、
军事化管理啦。
总经理讨厌员工在公司吃早餐，也讨厌员工订什么饮料、不可以订饮料、一出巡办公室每个人都要严肃，进他办公室要战战兢兢。
哇，
公司就是他一个决策者，没有什么股东会议高层会议，没有，我说的算。那我们公司呢并没有自己的工厂，是一个跟工厂关系良好的贸易商角色。但是关系好归好啊，我们就没有工厂啊，所以没有办法接到什么大订单，都是接到一些很小又很难搞的一些小单子而已，也没有什么系统可以统计我们的样品，全靠一位已经快要退休的奶奶用手写记录公司的样品库存。公司开业已经30-40年了，商品编号一个个手打记录到 Excel 里面。曾经有一次同事误删了最新的档案，
天哪，
导致我们某个时期商品编号全失。
对啊，
只能靠每一次有用到那个商品的时候重新再去跟工厂调资料，然后再次手打进去 Excel 档。反正呢，我们就是一间事倍功半却又不愿意投入新资源等死等退休的公司。可是呢，虽然我们公司让人家提不起劲来，老板还是一副欸，我跟他是全球百大企业呢，对员工趾高气昂，让员工出差，不管是出差去亚洲还是欧洲，都一副你们知道吗，我给你机会去看世界哦，你最好要懂得心怀感激。
我只想知道这家公司有没有上市，拜托，请告诉我这家公司有没有上市，有的话我就是避免不要让我去踩到这一只股票。
年末的精神喊话也都是某某大公司可以做到，为什么不可以呢？记得有一次公司投资了一个工厂开在缅甸，跟老板出席应酬的时候，他跟合作方说，我告诉你，我投资工厂在缅甸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他们当地的发展，远大的抱负啊。后来因缘际会，我到了上海工作，进入了一家台湾中国各半资的文创公司。虽然说各半资啦，但台湾是技术股，凭自己在文创这个市场已经成熟老屁股的地位，拿着项目的资源啊，执行的 know how 到中国找合资公司、然后就请中方出钱嘛。然后呢，这就是我进到中国后认识一种经营公司的方式，跟以前在传产的这种稳扎稳打不一样。 中国现在是一个创业的时代，所有人都想当老板，都想自创品牌。前期投资呢拿到之后，出街会先把自己的名声打亮。我不想什么会不会亏钱，反正活动先搞大，公司先扩大，我要先有个漂亮的壳。有漂亮的壳之后呢，我就可以圈更多的投资。即使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这真的是让我一直来都在温室里工作，我工作的胆战心惊，也是第一次经历到投资没有如期进来，员工真的是没有薪水的惨剧。
对啊，现在很多公司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圈投资人的钱。然后其实公司以前我们在做实业的时候，实业就是什么实体，实业要怎么解释？反正就是你先要准备一笔钱，然后那笔钱呢还有预备金，就是你要开店，然后这人力成本还有房租什么，你都要算好，而且要就是可以让你的企业至少活个3年这样子。然后这个准备金随着时代越来越快，缩的就越来越短，越来越少。有的人就是半年准备半年就可以，有人甚至就是没有想到做了这一个月，没有想到下个月就开始。然后可是如果你有很厉害的简报能力的话，有人就说我这个很有前景啊，我就开始去圈钱啊，去骗投资人的钱啊，就他们可能不会用骗这个字啊，可是就是找投资者，然后跟他说哦，我这未来毛利率怎样，讲的天花乱坠，讲完以后，然后人家愿意拿钱出来，然后说哦，
就有了，
松了一口气，就是下个月员工的薪水又有了，
好可怕哦。公司呢会跟很多知名大公司接触，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可以跟大公司绑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直不惜成本的提案、提样品、提设计稿，这些都是无偿的。好不容易拿到大公司的授权，就开始搞 IP 这个项目，又是一个无底洞要砸钱进去。总之呢，我进来公司一年就看到成本砸砸砸，但我全没有看到获利在哪里。我们的薪水就是刚刚你说的，靠老板们到处圈的投资进来。最近呢，我们公司有个项目落地，我从初期就常常在会议上听到公司付不出钱，所以设计图被设计公司扣住，版权方因为没有收到钱，就不愿意回应你们任何的 email。 好不容易项目落地在即，工厂方又押着设备不愿意入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付钱啊。我就觉得天哪，好可怕哦。最后呢，项目还是如期的展开了，但也是一个为了圈钱投资的样品屋。一堆投资公司的人被当里面参观啊，你看、但是真的有花钱的民众寥寥可数。然后呢，公司的内部斗争也很可怕，元老级有3个股东，其实最老的只有40几岁而已。这间公司的集成并没有人真的从自己口袋拿钱出来，而是从第一笔圈到投资就开始猛从资金里面捞油水，然后搭建公司出身的股东之一。公司所有项目呢都是使用自己原本的公司做搭建，然后报价呢又高于一般行情，再从中把钱转到自己的私人公司，就等等之类的。反正呢，我们的公司就是每一个进来的股东都是想尽办法要把钱放到自己口袋的状态。我真的搞不懂到底开这间公司的意义是什么呢？
赚钱啊，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就自己赚钱啊，我就借由一个公司，然后有这个名堂，然后去把钱圈到自己口袋里来啊。
自己，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自己成长成一个特殊市场了，然后台湾公司还会一直想说啊，我要拿我自己的软实力去叫中国人买单，等项目赚钱之后就可以分得利润。但是中国已经不像以前了，他们自己已经有钱，干嘛跟你分着做呢？我总是看着台湾调来的主管们拿着项目去找对方共同投资，最后都灰头土脸的回来。要不就是自以为自己是技术上跟对方合作，对方也是给你软钉子说，那你预算表拿出来啊，钱怎么出啊，先说清楚啊，等等之类的。台湾的高管们的确在领域上是十足的专业，可是你的心态是看不起中国市场的，这个心态让你举步难行。有一次呢，我参加了台湾总公司的视讯会议，台北的领导听到一个项目要落地，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跟你说，我们没有要出钱哦。听到这边我真的是脸歪掉了。反正呢，他就说他现在就是产业跳去另外一个产业嘛，所以尽管心里大风大浪，也是先选择静观其变。毕竟我还没有累积到足够的经验，可以在相同的业界得到更好的机会。也有可能其实现在这个状况也许就是全世界创业公司的常态，只是我自己井底之蛙第一次看到小题大做而已。然后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人其实都有被拖欠过薪水，甚至有人工作第一个月就被拖欠了。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在外打拼并没有大家所想的光鲜亮丽，这就是我温差感非常大的台湾中国两地的工作经验。好的，祝福你们频道可以再突破下一个阶段的人数里程碑。他附上了100元，
谢谢。 第二马克玛丽，我是艺琳，我是一个资深点友，从来没有写过信，第一次写信我紧张又刺激，可是我一想哦，可能会过了一个季节才会被念到，我就减缓了一些紧张。我在高中10年前我有call in过一次，当时因为英文口音被玛丽笑了一阵子。哎，你怎么这么坏啊？
什么叫英文口音？他是 ABC 是不是？马吉大哥哦，
不是，他可能讲了英文，然后被你笑。
我不可能讲英文笑，因为我自己讲英文就很好笑。
当下我就立刻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发奋念英文。
哈，
来日再 call in 血耻。你看，给人家造成的心理伤害。
嗯，对不起。
但是当然，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我现在依然惧怕开口说英文，然后我依然当潜水听众。
不要这样子啊！
你看看你
，Apple，
你看看
book, ，Cat， Dog， Egg， Fish。G cup，
我随信附上这一次来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要送上一本我热爱的诗人，他出了新诗集，希望可以托教主教母之光，这个近30,000人订阅的频道，希望可以宣传这本诗集。这本诗集是诗人暌违4年的新作，由时报出版湖南崇的《最靠近黑洞的星星》。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诗集的安排，每首诗旁边有一个 QR code， 有的时候是歌，有的时候是朗诵。毕竟读诗是一种很个人又私密的体验，我也不确定这本诗集是否合广大点友的心意，反正是我的私心啦。希望可以由教母用少女情怀的口吻随意念个一两句，就可以满足我推荐诗集的心。
这个应该很多人喜欢吧？很多人喜欢湖南崇的诗啊。我柜子里好像也有一本湖南崇的诗集，但我都还没有看完。少女心，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我要和你走长长的路，去公园坐着喝酒，交换些许往事，用以肯定现在。例题一。你是否也曾跟着来过这儿，做着我正想对你做的事呢？例题二，再想起那些伤过自己的人，还会不会词穷？例题三，我是否能令这夜成为你日记里的光？旧日满月窥探的亮眼，我们在彼此手心留下密码，天亮以前一一向陈旧的秘密。道别，有一天我要和你走长长的路，通往另一条更长的路。这是 ending 什么意思？
中间是蛮色的嘛，最后是应该就是
我要跟你走长长的路，通往另一条更长的路。另一条更长的路是什么路呢？这除了阴阳交界处那一条
绝路啊、嗯、
对啊
对啊，
这个是玉石俱焚的诗啊。
也没有啊，就是我现在跟你走长长的路，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走到婚姻啊，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到老啊。
嗯，说婚姻这条路是不是？
嗯哼，
哦。
这次来信呢，是因为知道点友中有作家朋友，甚是开心。我想应该有不少人会愿意读诗吧。如果有暗恋、各种偷偷喜欢而不可得的经验的点友，都非常适合来读湖南崇的《最靠近黑洞的星星》。愿所有在想爱之中的点友都可以透过阅读体会一丝疗愈。最后呢，想要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事，说马克信箱真的有种魔力，会想要让人越来越好。前阵子呢，我就认真开始玩了 Tinder， 发现玩交友软体真的挺累人的，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我都会告诉自己说，不如多看点书吧。6月底离开人生第一份正职工作，给自己休息的时间，但又会想到今年9月就要27岁了，一事无成感袭来，还是会
害怕。
希望念到这一封信，我已经顺利进入第二份工作。谢谢两位的念信，谢谢艺琳。
嗯，这跟我印象中的湖南崇好不一样。马克玛丽好，我是家事小浣熊。嗯，我现在在教外国人中文哦。啊，我决定要把马克信箱当教材
哦，很棒哦。
外国人的期中考就是要模仿玛丽念瓜娃的信。
哇，
你的咬字需清晰。速度跟声调不可跑调，结果如何呢？下次再跟你们分享。
嗯、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个关于飘逸裤裙的事情。几年前，我在永和的韩国街买了一条充满东方味道的裤裙，轻薄又很长，穿上去你会觉得自己像悠人神谷啊，或是云门舞集团员那样。 那我你真的很会形容。刚买那年夏天，我很喜欢穿它，因为真的很凉爽。然后呢，某天夏天早晨，我穿着它结束早上的家教工作，要去搭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哎，我的公车在马路对面呢，欣喜万分，毫不迟疑的奔向它。但往前奔的第二步，我就踩到我自己的裤脚，我自己的裤脚，对，是我的裤脚，然后我就扑街了。东西瞬间散了一地，可是呢，因为刚好可以过马路，所以来往的人都急着过马路，都没有人理我。而且我是在斑马线上面破开，旁边还有一堆等红绿灯的汽机车，整个马路都是我的表演舞台。趴在地上的同时，红绿灯不会因为你跌倒就不会倒数，我就慌慌张张的捡起自己的东西，然后我发现我左手的小拇指，它的样子很奇怪。我左手的小拇指翻在我的无名指上面，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骨折？我觉得麻麻的，好像没有很痛，可是我就赶快爬起来，啊，裤子太薄了，没有办法保护我的脚，然后我的双腿全部都是擦伤，我就拖着我的腿往前跑。欸，我还是赶上公车咯。上了公车，因为时间太早，公车空无一人。痛觉就在我坐上公车之后袭来，骨折的地方让我痛到冒冷汗，甚至有一两秒，我确定我眼前是发黑的状态。我努力跟痛苦搏斗的时候，前方突然传来声音：“妹妹，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很痛欸。”是司机阿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转头问我，我没有办法抬头，努力挤出声音说：“哦，对。”欸，那这个给你擦要不要？我抬头看阿伯手里拿的是万金油。谢谢阿伯，你人真好，可是我是骨折在痛。下了公车之后马上去医院，两腿伤痕累累，一去医院就先坐上轮椅，被推进了诊疗间。询问的护理人员都以为我出车祸了，包括帮我敷药的人还问我说：“你骑车摔车哦？”我就说我是踩到我自己裤子跌倒的。骨折的手在当天打了钢钉之后，我就回公司继续上班了。不晓得是不是恢复期间没有弄好，我现在骨折过的小指都伸不直了。有长辈还以为我跟他一样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总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如果有一天你跟我一样骨折了，不要管赶不赶得上公车，你直接去医院比较实际哦。小小抖内50元，希望所有的点友开心顺心。
接下来这封信呢，就是会让我有点苦恼，因为其实不瞒大家说，马克信箱呢，在最近有很多影片都没有办法盈利了，所以你可能在听的时候会发现，欸，为什么有些影片就是都没有广告啦？所以那些广告呢，变成了黄标。然后这个黄标这件事情呢，最近在 YouTube 里面，
瓜吉也深受困扰吗？
很多 YouTuber 都深受困扰。
黄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盈利标示原本是绿色的，因为美金是绿色的嘛，所以绿色代表你收到钱。黄色呢，就代表他觉得你的广告，他觉得你的创作、你的影片可能不太适合多数的广告主，他就不会放广告到你的影片来。然后不会放的话，那没有广告，当然你就没有收益，你就没有钱，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黄标代表你的广告、你的影片不适合放广告，
所以他就主动不会让广告进到我们的影片来。
对。然后呢，你可以申诉，你有一次的申诉机会。然后这个申诉机会呢，你只要一申请了以后呢，他说好的，你确定你的影片符合广告主吗？好，那我们会帮你人工审查。
啊，审查之后呢？
审查之后，他不会告诉你到底过或是不过，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就是过了，他就会很高兴，他就会说
恭喜变绿标。
对对对，你继续就是绿标可以盈利了嘛。可是不过他不会跟你讲为什么，他就说已经通过人工审查，确认你不符合多数的广告主。
多数是谁呀？
他就觉得这样子，所以就是过去像之前的，包括像是处女约炮啊，然后男同志的那一集，
这个杜蕾斯都可以进来啊。
然后连点三八拉屎那集也不行，
为什么？
就是有很多我不理解的啊，我不懂啊。
什么时候这边的道德标准变这么高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是不是一个进程啊？就是譬如说有了广播电视媒体之后，然后 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东西，可是后来呢，国家就会有广电总局啊，像中国那边，或是台湾就是有新闻局，现在变 NCC， 然后美国那边也有自己的审核机构，他们开始审核说，哦，你不可以在广播里面骂脏话，或是讲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就是会被检举。然后一开始网络是一个没有管制的地方，就是很 free 的地方。可是现在呢，就开始有了，谁来管制呢？
谁？国家机器？
就是钱，广告主来管制。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可能讲了很多性，然后或是讲了很多有争议的话题。譬如说，我在欧马克做那个伯恩那一集啊，就是伯恩讲笑话那一集，讲正男人我不能讲吗？那一集也黄标，哎、欸，没有道理啊，这其实没有道理。然后之前我们在讲，有一个听众写信来，在讲说，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说他的姑丈就是侵害他这件事情，对啊，
也
是
黄
标，
嗯。
马克信箱就是现在变
很多，可是这个黄标是也是人工他判定黄标、哦，
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怎么判定黄标的。然后，所以我就真的很希望可以开会员，因为只唯一只有开会员可以避免掉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像接着下来这封信，
今天念完又要变黄标
了，念完之后，我们这一集应该就是
会不会光是我们讨论黄标，我们就会变黄标了，
也是有可能啊，就是很麻烦、啊。
所以我模仿一些 Pitera 广告，不会让他开心一点。
这个也要我看过 Pitera 广告才知道你在干嘛。
Pitera 广告排山倒海来，谁没看过？我跟你讲，就算你可以很快把按略过，叭叭叭叭叭，那个一定会出来，那个
在第一秒出来。
对呀、啊。
好的，也要谢谢点友们的帮忙，因为在上一集的时候讲到了，然后就有点友说，哦，那他认识 Google 的谁谁谁，他可能可以帮我们问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要非常非常谢谢你们。那我现在就是有跟 Google 的你可以写信给他，然后他会，我现在不知道他处理结果怎么样，对对对，但至少就是你
有管道可以写，
好像有一个窗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就 hope for the best， 希望真的可以。开会员，然后我们就不会再被这些商业广告
管理什么标，
对啊，给绑架
住。哇，我光是讲管理什么标这五个字，可能会惹恼他们。
谁们？
我不知道。
我是台北的木木，我潜水很久，国中开始听青春点点点，常常半夜笑到笑出来，被妈妈敲门臭骂说还不睡。
妈妈真的很爱吓人哎、欸，为什么妈妈都要这样啊？我真的不懂，你就睡你自己的觉，我有管你吗？
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以后才，不然你现在也可以这样对他、啊。
我现在是一直对他说：“你还不睡啊？
你看，
还不睡？你上次不跟我说天上的约定要完结篇了吗？
天上的约定
啊，不是啊，我以为会完结篇啊，一个继续播落去，我就继续看。刚才真正要完结篇啊，真假真假？
你妈就是你家现在
有个，你知道天上约定的中文配音员，真的是要惹恼我，我从来没有对中配这么的愤怒过，他太夸张。”
木木说，高中的时候搬家，房间就没有收音机。等到再次认真关注的时候，就知道哈，节目要停播了。但是我跟好姐妹有一起去看马克玛丽脱口秀，我第一次见到教主教母本尊的喜悦，我至今无法忘怀啊！这封信的主题是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约炮的故事。我今年27，母胎单身，是我处女约炮的故事。哎，今年初在社群网络上认识了 L。你不要再给我龙榴莲哦！
赖清德，开玩笑的啦，赖清德不好吧？我怕被赖清德骂，
还好吧？
他形象不错，他粉丝很多，我不要闹哦。
对啊，哎、欸，为什么不行？
我不知道啦，我现在不要一直树敌啊。
哎、欸，等等，所以姚明可以，陈冠希可以，赖清德不行，这什么标准？
你要讲赖清德，那你就赖。以后为了避免这种纷争，我们改一个音哦。
你叫什么？莱清德？什么？莱清德？来来来来来来来，
不是不是，哦、就像刘德华，赖、哦、清德，
赖清德，赖清德，清德，清德啦，清德，清德，好。一开始呢，聊天的内容都很正常。
完蛋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的脸。
他呢，十分的热情，常常主动找我说：“哎、欸，今天去了哪里啊？做了什么？买了什么？下次可以一起去哪里哪里啊？”两个成年人聊天，聊到后面就有点歪了。 他想约我，可是我从来没有回应，我就打哈哈带过，我怕场面变得很尴尬。我是处女儿。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他傍晚聊一聊就会突然消失，隔天早上才会说早安，假日也不会回讯息，所以我就好奇的问了，才发现哦，
他有女友，
亲的真的是有女友。当下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觉得哦，那我就更不可能跟你约啦。可是我们聊天的频率没有减少哦，反而更多。可能呢是他觉得对我有所隐瞒的事情也没啦，就更敞开心胸的聊了。现在回头想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接受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婊子，大概是已经卵子冲脑了吧。也习惯有这个人陪我聊聊天讲讲话，从来没有人让我觉得我被在乎，就算知道他只是想跟我做爱而已，我心里的道德感渐渐被吞没，开始不那么抗拒他想约我的念头了。在这边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你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是聊天，你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是没什么，但是聊着聊着就是会聊出感情，不要不承认。就如果你是，尤其你是女生的话，这件事情你不要想说我跟那些女生不一样啦，没有，你们都一样，就是会发生，
我们都一样，
就是会发生，不要在那边嘴硬。又聊了几周，约了第一次见面，本来说是喝喝咖啡，结果去了英文数字为名的小包厢看了电影。
You too。
碰面后，他就牵起了我的手，我吓一跳。他大概是发现了我的不自在，低头看着我，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将本来只是牵着的手，十指紧扣了起来。你是可以一边读诗集一边在听约炮故事哦？
对啊，因为刚刚那已经是加入自己的幻想。什么叫做低头看到我浅浅一抹微笑？这种很少女式的说法，它是淫笑吧？牵起手来啊！他低头浅浅的一抹微笑，这完全就是回忆美好化
哦。我知道约在这个小包厢就不单纯只是看电影，果真片子在放，我们两个忘情亲吻，抚摸对方，完全不知道电影在演什么。在这之后，我知道我陷入了这个泥沼当中，深深的陷进去了。之后，我们的聊天话题尺度越来越大。在第一次见面后，我跟他坦诚了我没有过性行为。他只问我说：“那如果把第一次给我，会不会后悔？”
那你给我钱啊！哦，不行，那犯罪。
我说：“不会，不悔，我终身不后悔。”过年的时候，他回老家，可以从早到晚的聊。那几天真的很开心。可能从未有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时时刻刻我都盯着手机等待新讯息，也决定了我要在我生日那天
给他，
把我的第一次给他，
给他。
到了生日那一天，他请了半天的假，我们一起去吃早餐，然后生平第一次跟家人以外的人踏进了旅馆。一进房门放好东西，他很熟练地拖着鞋袜衣物，一边说着房间照片好像跟网络上不符等等之类的闲聊，来消除我的紧张感。没多久便吻了上来，褪去我的上衣、内衣，轻抚我的身体，直到两人都坦诚相见。可能是真的期待尝试性行为很久了，一下就湿透。他也没多做什么前戏，戴好套子后，先轻轻的进入，下身一阵撕裂的疼痛感。天哪，真的那么痛？怎么办？我努力的深呼吸，放松。等到我说 OK， 才又慢慢的更深入。
OK， 加。这个就跟 YouTube 硬要插入广告一样讨人厌。我在这边进入状况，
另外一边在进入状况的时候，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压抑不能唱出来
？OK 咋啦？干嘛啦？
你没有遇过这样就是很疯狂的人，是不是？
废话，当然没有。哦，
这世上人那么多。
这个还没有遇过，我可以哦，可以哦 ，OK， 我准备好了
哦，请继续
哦。等到我说 OK， 才又慢慢的更深入。没多久，疼痛感舒缓很多，他见我的表情放松下来，他便全力冲刺。原来这就是被进入的感觉，好奇妙啊！冲刺了一阵，他要我起身背对他，跪趴在床上。哇哦，是我一直期待又好奇的背后事，一直听说从背后可以更深。果不其然，跟正面的感觉真的好不一样，还能被一边打屁股，我很喜欢。之后也尝试帮他咬咬之类的。
欸，他喜欢被打屁股欸。
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吧。
真的假的？你也喜欢吗？
不好意思，声音可能会有点落差跟奇怪，因为我们突然换了一间录音间。 总之我就有很多第一次尝试的事情，总共做了三次，而呢由阴道通往女人心也开始对她动心了。之后维持一个月约两到三次，解锁了更多姿势，不过我没有假到小，无法跟处女约炮第一集一样兴奋大喊，因为每次呢帮亲的咬出来或让她射在嘴里以后，她都会很慌张说你赶快去吐掉漱口，那个慌张的样子蛮好玩的。我希望玛丽的口水病不要发作太严重，我先道歉。
我现在有湖南虫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
他现在根本就在看诗集，他们无心在听你的故事。
我有在听。
有一点我至今仍然很纳闷，我一直觉得炮友就只是约炮啊，是不是只有我们会这样呢？我们做的很像情侣的举动欸。
你没有把他当炮友啊，你其实把他当男友吧。
对啊，还是这就是像马克说的，男生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干你，因为除了打炮之外，我们会进行一般的约会，我们在电影院全程十指紧扣看电影，共进晚餐，喝下午茶。他很讨厌我跟其他男生聊天，他会关心我跟谁出去，他出国会买东西给我，
因为他要维系跟你的关系呀。
因为觉得就对，他是一个想要好好维系，他想要脚踏两条船的人。也是有这种人的啦，就是没有这么坏。就某种程度来说，当然对原配来说非常坏。可是就是他对小三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男友，这样不错的及格的情人，对吧？
就基本款了。
啊哈！某次因为刚好都要高铁南下，他配合我的时间买车票，就因为那一段路可以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时常分享一些餐厅，说哦以后要一起踩点，总是把来日方长四个字挂在嘴边之类的。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开始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只当炮友呢？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炮友，
太低了吧，比黄小虎还低耶、欸、久而久之却发现他变得不会在大街上大方的牵我，跟我说在某些地方不要太亲密，因为可能会遇到认识的人，到小巷内才会牵我搂我，到后来甚至整个约会的走路过程都感觉不希望我靠他太近。哦，开始变了，开始腻了，就是这样子。
阿基鲁，
但我们会碰面的地方明明都是固定的那些地方啊，为什么一开始可以很亲密，现在不行呢？但我本来就见不得人，这是一段见光死的关系。最近我想提出见面，他总是说不方便，不太行。一问才知道，哦，他女友放暑假了，晚上都在家。因为他们同居哦，平时呢，女友大概晚上十点下班，所以只要在那之前结束约会赶回家就好。可是暑假就完全只能利用偶尔趁上班偷溜出来一两个小时见个面。除此之外，回复讯息的频率越来越少。从一开始是一到公司就会跟我问早，跟我道早安，互传一张自拍照问好，一直到现在总是到下午才出现个一两句话，又下班消失了。忍了很久的情绪终于在前阵子爆发出来，问他我是不是其实对你可有可无。
对啊，
他后来连安抚我都懒了。我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想任性一次跟他讨拍，毕竟我从来就没有立场也没有资格对他发脾气啊。你都知道啦，你干嘛还要任性？这个拍你就 有可能会讨不到啊。
可能他有一些小小的期待，他就觉得搞不好有机会嘛。
然而，会巧的糖，会巧的糖，
会巧的糖，我是一个糖，我是一个
糖，哇！再吃我，哇！
我是一个跳跳糖，在你嘴巴里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还是啊！我很凶，不要吃我。你今天幻想力蛮奔驰的哦，小姐。
我觉得好好笑哦，会巧的糖。
会炒的糖，会炒的糖才有人吃，你知道吗？不炒的糖不会有人吃，就常常搞轰趴嘛，就在架子上面说咪咪咪咪咪咪咪咪，然后被带回家以后，你要煮我不？啊！好，会炒的有糖吃这句话立刻印证了。他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有让我这种感觉。最近是真的比较忙，就约了某天下午见一面。我以为呢，就是见个面吃个饭，结果呢，他利用午休的一个半小时出来跟我开房间休息。那是第一次我感觉不到开心的泡。 进房没多久，他就直接将手伸进我的内裤里面，一边吻着我。没多久，脱下裤子，将下体靠近我，要我帮他咬，然后就从背后进入了。但那次距离上一次已经一个多月，刚进入的时候真的会痛。他也无视我，一直拍着他的手说：“很痛，很痛啊！”一直快速冲刺着。变了两次姿势以后呢，便将下体拔出，射在我嘴里。对，他没有戴套。洗澡后呢，他就倒头呼呼大睡了，感觉像是交差了事的样子。我从来没有对这个人这么失望过，刻意跟他躺了有一段距离。就是你这边，我又想要讲一下，你自己觉得你刻意跟他躺一下，
他根本没有感觉，
我们不会发现的啦。
你用呱呱叫啊？
他还说的哦，干嘛不过来给我抱啊？等等之类的。我什么都没说，闭上眼睛，忍住了泪水之后，也睡着了。上班时间快到，他醒了，他说要回去了，便起身穿衣，向我说：“哦，那你继续休息吧，还有一个小时。”然后摸摸我的头，转身关上房门。这次我突然觉得不认识这个人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只要我当初拒绝，只要我知道对方非单身就避嫌的话。事后我传讯息跟他说：“你不知道男生硬了以后，前列腺硬就带了一点子孙了吗？不能有一个万一耶。”他就只是打哈哈说：“啊，我知道了，健康小老师。”我明明是马克信箱的忠实听众，
那怎么会这样呢？
我每一集都听不止一次哦。有那么多点友的案例，有那么多的约炮故事，我却还是做了一样的傻事。是我让自己变得一文不值。我明明不喜欢这种关系，却又为了那或许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温柔，而舍不得主动提出要结束这一段关系。哎、欸，不是不是，这段关系哦，
没有开始过。
其实没有没有，就是在最一开始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停止了。你知道他对方就是对你没有意思，或者对方就是有另外一半的话，你就不要这么持续的跟他聊天，因为聊天就是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啊，我就说了，当初我有点性冲动啊，性驱使我性。
尽管已经为了这件事哭了好几个晚上，每次决定隔天就要跟他说清楚，却又在他出现后又心软了。希望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结束这段不正常的关系。期许自己，
你可以结束啊，不是希望我已经结束，就是我可以结束。
嗯，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嘛。嗯，不要去说我希望，嗯、我应该。
I could, I would.
就是我选择，就是我有能力，嗯、我选择要做什么事情。期许自己成为一个会拒绝别人不合理要求、不委屈自己、更不能再伤害下一个人的人。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我真心的想跟他的女友道歉。也向不能接受我这个偏差行为的点友道歉。如果大家要骂我的话，我希望不要用太苛刻的语言。
靠！
原谅我是个玻璃心患者。
那你前面就不要讲那一段。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说，就是
大家可以骂我的。
对。
哦，你就直接说大家不要骂我，不要批评我。
我都知道
了。对，我自己知道，就是、嗯、这是我的事情，我的人生也与你们无关。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应该用这种态度。
对呀、啊，
就是你要告解的话，对，不要说大家来骂我，骂醒我吧，但是不要用太重的字，我会痛，我玻璃心，就大家就是啊，拿定主意，
嗯，
你要干嘛，
嗯，
这样子，谢谢马克信箱这个可以抒发的管道，祝频道早日破十万订阅，抖内多多，我也希望在此呢奉上200元的告解金。谢谢大家听我的烂事，有机会再来分享我母胎单身、暧昧不断但都没有结果的烂桃花人生。By the way， 我为了试探好姐妹能不能接受这种事情，我还用处女约炮录音档作为引言，没有想到她接受尺度颇大，便成为我吐露这件心事的唯一对象，真的也很谢谢她。
跟你分享湖南虫两篇简单的，还没跟你说，有一些梦想的事。跟你说了才可能实现，但还没跟你说。
嗯、
另一些遗憾的事，跟你说了才算结束，也还没跟你说。
那什么时候才要跟我说？
你问刚刚那个什么时候才要说啊？
什么时候嘛？
我问他。还有这边写一首快乐的诗，写一首快乐的诗，用很多谎言组成一个事实。越是暧昧的，越要说的绝对。例如，只爱陌生人。
呵，
所以你看他老是跟你说来日方长，
对啊，越是暧昧的越要说的 绝对，就是哦，我们下次去这个、
哦、
我们未来一起去哪里，
对哦，
我想跟你一起去哪里，
嗯，
说的很绝对都是 bullshit。
我是哈楞，最近我的做梦技巧越来越成熟了、欸、 梦都很完整哦，而且有让人理解的故事脉络，诡异的、惊悚的、有趣的，还有令人醒思的梦。我要分享这个梦呢，是我朋友听完之后说：“哎、欸，这个梦很高级耶。”那天睡觉之前，我看了《恐怖之森》的游戏影片，游戏里的鬼大家称之为大脸妹，反正你只要被大脸妹堵到，就算 game over。你可以 Google 一下关键字，就是《恐怖之森》大脸妹。那梦中呢，深夜两三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在我家旁边的免费停车场遇见国小同学在练习开车，我就去跟他打招呼啊，坐到副驾驶座跟他聊天，聊到尽兴的时候，突然嘣，大脸妹的脸硬在挡风玻璃上面，告诉我 get over。当下的心情，我除了惊吓之外，还有点困惑。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走到副驾驶座旁边跟我解释游戏规则。被鬼追到，就算 game over， 你还要受一个惩罚啊？什么惩罚？你会对某样事物产生恐惧，但你会忘记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惩罚啊？我为什么会忘记？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恐惧了
啊？哎、欸，这梦真的很高级哎、欸，这梦很酷哎、欸。
最后一幕是在早上，我走进了小学厕所，锁上门之后呢，我对上方的气窗感到莫名的恐惧。哇、wow、哦！
没有，我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你在你的真实人生当中，从此对某一件事情感到恐惧，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那天的那个梦，那个游戏现在正式开始。
对于事情呢，我习惯抱持至少两种想法，两种都能说服我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人生，对于当下的决定有两种选择方式，然后呢，一种是从未来推演回当下，看看做这个决定能不能达成目标，如果无法呢，就算想要就要另觅出路。另外一种呢，是我觉得想要就要去做，反正未来的路就是一步一步踏出来的。我可以理解这两种想法，但理解跟选择又有很大的不同。总是在身边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才能把在我脑中的那些理解转换成属于我自己的选择。我发现在脑中的理解一直到做出选择有一种明显的转换过程。那也是因为最近我面对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未来工作啊，还有人际关系的维持。原本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稳定，起薪还可以，就算我没有兴趣也无所谓，我就选了未知的路。然后我在实习期间就阵亡了。原本认为想做的事情需要完全准备好才能去做，毕竟还年轻。可是我又得知朋友生病之后，才发现其实年轻人不代表你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都理解，但平常根本用不上啊。事情发生了才会认真思考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谢谢马克玛丽，随信附上礼券一张。哇哦！
对耶，所以这也是刚刚上一封信一样嘛，就是我心里面都知道，我理解，可是离做出选择的那个行动，就还没有到那个行动点啊。
哎呀，人不会有那么完美啊，就是要一直练习啊。
加油的，大家。我是小菊花，之前有写明信片给你们，我在纽西兰 working holiday 快要一年了，我现在正在祈祷我的延签申请可以赶快通过。这个 gap year 来的好像有点晚，我已经是30岁的女子了。我不知道心灵上是否有成长啦，但我倒是学会了一些技能，像是开车。在台湾驾照我拿了8年，开不到5次。那现在我会开了，还有学会煮饭。我在台湾完全是外食族，我喜欢上了烘焙。想到第一次做蛋糕，被室友说超好吃，我到现在还是很开心。我自己旅行，自己在国外生活，昨天还自己去 skydiving 了。我喜欢这样自由且独立的自己。现在我很怕回台湾会不适应啊！我还开始爬山了呢。以前呢，只要晒太阳5分钟就哇哇叫，跟朋友约见面永远就是约咖啡啊、餐厅啊。没有想到，原来我也可以这么有户外风。其实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滑 Tinder 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就是有些人就是很强调户外活动，对，然后哇，这个人的生活好像很丰 富，很多彩多姿。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是在台湾长大的男生女生，大部分都是很室内活动的人，然后也很有可能这的确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文化跟没有那个环境，就除非你从小到大你突然加入了登山社，
或是你爸妈本就想要带你出去，
对，或是你突然就认识了非常非常喜爱的朋友，然后揪你一起去。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好像就是每天就是看电影啊、唱歌啊，然后吃个饭，就其实蛮无聊的。来这以前呢，对纽西兰我一无所知，是用山区法选到这的，也没有想过会这么迷恋这里的景色，一年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很爱冬天的雪景。 夏天的长日照让我一开始很惊讶，因为十点才天黑，出去玩超方便，真的耶。我去纽西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天黑了以后还要开车，可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九点
才天，
对，才天黑哦，对，所以我就可以
每天玩到很晚，
可以玩的时间可以玩很久这样子。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呈现那种粉蓝粉紫的颜色，很不科学。还有 Baby Blue 的 Lake Te Kapo，
那不是你去的吗？你没有去哦，
他有太多湖了，这个我应该没有去。Lake Pukaki 看到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超梦幻。这一年的收获之一呢，是认识了很多国家的朋友，我知道了各国差异。我跟马来西亚的朋友出去玩，朋友说住宿要自备被单哦，我们就带了被单出门。到了住宿的地方，大家开始选床位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带被单，其他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是带棉被哦，因为他们的被单叫棉被
哦。
在马来西亚，棉被就是被单啊，差点笑死哦！好险呢，这个接待说可以租棉被，不然我们就会冷死。然后我还开始喝酒了，万万想不到，在台湾连吃姜母鸭、烧酒鸡都觉得酒味很重的我，居然会喝到不省人事。但是国外的酒真的好便宜啊，而且有些酒真的好喝，没有酒味。不过可能台湾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回来也不太会喝了。很谢谢当初勇敢的自己，如果没有出来走一趟，我可能还是一个不爱户外运动只喜欢逛街的女子。虽然回台湾后有很大的机会恢复普通厌世上班族，不过回忆很美，相信我能带着美好的回忆继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谢谢马克玛丽不间断的每个礼拜更新马克信箱，外加点我们的录音档，让我度过每一个快要撑不下去的爬山时刻。我会继续宣扬轻点教的 Hashtag 屁灵魂 Hashtag 轻点教万岁，附上了纽币5元，谢谢你啊。
这封信呢，来自于新教徒阿丸。我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对于事情我就觉得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哎呦，
乍听没什么问题，但后来发现我常常就是因为这样裹足不前，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回头想一想，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国中升高中，因为选择直升高中部，所以我没有机测。高中升大学是由学测成绩录取第一志愿，所以呢，我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在大考失利的人。大学念的科系算大名鼎鼎的国考系，大家疯狂玩乐求职的大四，系上的大家都为了国考或研究所考试埋头苦读，可是我们太害怕了，就选择逃避，对外宣称有有有，我有在准备考试，但其实我每天浑浑噩噩在追剧，日夜颠倒，想当然尔当然落榜了。
哎呦，
但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啊，所以知道结果也没什么感觉。但去年开始，我决定不再当米虫，进到了跟大学科系无关的产业。偶尔看到同届同学在原科系相关产业工作心得，都觉得有点羡慕。可是呢，我最近看到某一则推特有写说，能做出结果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就算不纯熟也能付诸行动这件事情。等有更多技术之后啊，等我拿到资格之后啊，像我这种人还不行啦，过分完美主义，结局通常都会在什么都没有做的状态下挫折。即使不纯熟，只要能站上打击位置就是有机会的。开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决定开始边工作边准备国考了。希望听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按着我定下的读书计划一步步前进。也希望马克信箱可以长长久久。随信附上200元，然后想问问大家都是去哪边换绿色的200元呢？然后他说他要附上一张小纸条，希望马克来念这张小纸条。
现在正在开会，目前已历时2.5个小时，明明一小时就可以结束，结果后面1.5个小时都在讲废话，可不可以闭嘴放我回位置听马克信箱 Shut up。
谢谢大家。
要我念这干嘛啊？
就希望有魄力一点吧，因为容易打折啊。
我刚念了什么？
Shut up。
我是高雄的君芬，第一次写信，没想到第一次写信是写这样的内容哦。什么内容呢？我打算在今年20岁的生日的时候写下我重考休学的目标跟心境，可是拖延症如我如马克，就这样放置感觉就没了。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拖延没有很拖延吧。我现在应该 不太算是拖延症的人吧。
你现在很不拖啊。
对啊，
真烦。
哎、欸，什么意思？
就是好哇，好厉害。
我想要分享我妈妈的侦探行径。现在呢，我正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2019-0319，然后听到马克说妈妈会摸电视机是不是热热的，来判断刚刚我们是不是有偷看电视。哦，那一集你没来。我当下呢，整个回忆涌现，所以呢，我就来分享我们家最夸张的叠对叠是会用到尺 ruler 尺的精密作业。我跟我姐呢要偷看笔电的时候，都会先用尺量电脑打开的宽度才使用。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妈绝对不会把笔电全部打开，也不会全部闭上，
所以你要关回那个角度就对了。
然后连放置的位置也要从桌边先量好，先定位才会安心开始偷看。
嘿嘿，天哪，
好夸张哦！因为妈妈就是她会有一个，大家应该知道嘛，笔电就盖不会全部盖起来，
对啊，
她要先量那个是多高，所以知道盖要回到那个位置。还有呢，我爸跟我妈到二楼看我读书也有两种技巧。我爸呢是走一个快很准的路线，就是从一楼快跑到二楼，直接冲进来抓。哼，我妈呢只是走一个出其不意的路线，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的走楼梯，然后走到房间，突然砰一声踏进来。那、啊、如果做坏事呢，真的会吓到，肩膀会抖一下，妈妈就会说在干嘛啊？东西没收好就踹了一蛋。不过如果提前听到那个脚步声哦，心里就会冷笑，哼，失败了吧？我早就知道了呢。我呢是一个很资浅的点友，我在去年10月左右才入教。是一个叫溜三的朋友引我入教的。之前呢 YouTube 也有跑出来过，也有听过一两遍，可是不知为何我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们两位的光辉啊！现在重考的日子就是听录音档度过的。马克放心，我没有边读边听，我是每天走去图书馆的路程，在吃饭还有睡前的时候听的。很可惜今年准备考试没办法去追思会，不过我和溜三约定了明年一定要一起去，所以不管今年人数如何，明年都还是要办哦。谢谢你们陪伴我的重考生活。可以请马克品字吗？哎呦，之前点友居然还知道品字这一件事情，
真的耶！
你的字很棒，很舒服。
今天马克信箱呢，因为我们分了两个录音间，不同的时间录影，然后就是一直活在一个不知道到底录了多长的困惑当中，所以很有可能你听到这边觉得今天真的太长了，听得非常累，也有可能你觉得怎么今天这样就没了。不管怎么样，都是令人惊喜的一集。
什么烂结尾？
不然你来啊！
今天马克信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一个很正式的结尾跟你说再见。